以为多睡一个小时，加上吃完早餐来这里，一定有力气。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类似的故事也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跟马可福音14章。细节稍微有一点点的补充彼此之间。那我们今天早上用这段经文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名为预睡。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他说在逾越节前的6日。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受难是在一个星期五，对不对？那前6日就是哪一天呢？就是前面的那个星期六，在那个晚餐的时候。那耶稣受难究竟在哪一天呢？其实科学家已经有一个很美好的解释，在80年代，在英国《自然科学》杂志上已经有科学家发表文章，确定耶稣基督受难的星期五是在公元后33年春天，4月3号，那是星期五。所以4月3号你再往前往前面数6天的话，就是公元后33年的3月28号星期六，在那个晚上，在距耶路撒冷城外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村，是一个小的村庄，在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个地方出名地方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是里面有姐弟三人呢，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是明显是那个地方的人，在伯大尼居住。另外一个出名的地方，就是在不久之前耶稣曾经使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在第一节他这样解释，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他是第二节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约翰福音只说有人，当然你如果看马太马可你就知道他清楚的写明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家。不是说西门在那个时候他仍然长大麻风，他曾经长过大麻风，在这样一个西门的家中。那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跟这位西门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神学家猜测也许是他们的父亲，也许是马大的丈夫。因为什么有人猜是马大的丈夫呢？因为他这里说马大侍候，那如果是在他的家中，他事后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们知道不一定非得是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是马大的先生，也许他们只是一个乡亲，或者是同村的，有可能有亲戚或者没有亲戚的关系，不过他们是好朋友在一起，那要给耶稣预备筵席，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在他家吃晚餐。你知道耶稣在当时传道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特别的粮饷，他的饮食的供应都是必须依靠他所到之处人的接待。那在近东的地区，接待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在你的门外有一个客女，她驻足有短暂的一会儿的时间，你就有义务邀请她到你的家中来吃喝。如果是到快要晚上的时候来你家歇脚。所以呢，在近东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接待人的传统之中，耶稣成为一个巡回的传道者，带领他的门徒，他所到之处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吃喝。就像我们来到你们中间，在赵弟兄家吃喝，在昨天又我主动，这种事只有我做得出来，我主动请从新泽西过去这几年时间搬到这边来上班的我们以前教会的弟兄，那五个弟兄，其中还包括一个牧师在 Lexington 那个张牧师，我们一起来吃饭。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说主动请他们吃饭，我只是说咱们来一起吃饭，言外之意叩咐某人请客。那后来当然就主动有一位咱们湖南老乡弟兄，他就主动去请客，点菜又是我点，咱们6个人点了许多的菜，所以就吃完最后打包回来，晚上在张牧师家我们一起在享用剩余的这个菜。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然后就发生了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事件。我们先停下来看这姐弟三个人。马大是姐姐，如果马大这个名字你一听见，也是教会中的接待基督徒，你会发现马大是怎样的一个人。从这里我们看见马大是伺候，对不对？他是一个总是勤奋服侍工作的人。那在另外的地方，路加福音我们也看见，当耶稣讲道的时候，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然后马大在厨房里面忙碌来准备他们的饭食。他忙碌到一个程度啊，马大觉得人手不够用，就跑过来向耶稣说，他说，夫子，你不介意我一个人在那里忙，请你吩咐我的妹子玛利亚来帮我来帮厨。然后耶稣在那里就语重心长地向马大说，他说，马大马大，他说，你为许多的事烦心，我在那里必须打一个括弧，此处省略若干字，因为耶稣肯定还讲了些其他的话。些什么话呢？我想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很丰盛的晚餐，我们吃三菜一汤的国宴标准就够了，不需要六菜七菜一汤，完全不需要，不需要这么忙碌。我想耶稣的意思是这样，他说，你为许多的事烦心，但是只有一件上好的，那你的妹子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那有人神学家就在那猜测耶稣说上好的是哪一件啊，玛利亚到底选择哪一件上好的。那有人就猜测玛利亚坐在主的前面去倾听主讲天国的道，他说这是一件上好的，那个答案不算错误，但是不一定是最后的答案。也许那玛利亚他的心态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能够安静坐在主前面听主的话的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安静愿意跟主亲近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事情所烦缠绕以致让他的心不得安宁的人。也许耶稣讲的是这样的话，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猜这些都是些合理的推测。那我们看见马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风风火火，是一个绝对是行动者。如果在这三兄弟姐弟中间，我们看这三个人的画像，马大一定是一个行动者，他是一个做事的人，他是一个勤奋服侍的人。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当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那个故事也知道。请问在村头伯大利村头最先迎接主耶稣的是谁？
马大。
Who else？ 马大。在你们教会，谁是在敬拜的服侍、教导的服侍、场地的服侍，都是谁？你们都知道是谁？王牧师首当其冲，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一些骨干的同工。教会里面通常是，不管教会有多大多小，大的教会就更厉害，通常是20%或者10%、20%左右的人，少数人服侍80%-90%的人，80%-90%的人都是把自己当客人，几乎就你怎么知道我是客人呢？比方说你来的时候没有摆凳子啊，你迟到啊，你没有参与服侍啊，你也没有参加主日学啊，那基本上就是当客人了。对照就是说什么是客人？客人就是把自己正儿八经当，就像我昨天，你看昨天我自己当客人，请我们一起来团聚，但是出钱不是我，选地点是我，要把自己当客人。所以当客人呢，偶尔为之是可以，像我这样旅行步道到了一个地方，当偶尔为之可以，但是常年的每周1年52个周末都是这样，那就有点不太好。如果52个星期里面你说，哎呀，我要服侍1/4一个进度，那很好。那你说我要服侍1/2，那就更好。你说我要服侍3/4，哇，3个进度都服侍，那太好了。你说我不休息，我是铁杆这个服侍马大级的人物，我要服侍4个进度，哇，那真是，那主在天上都实在是，他说你看看某某弟兄，你看看某某姊妹，地上有谁像他们这样服侍的？以前那个我们这个去教会啊，以前90年代，我90年加入我们那边新泽西洛国教会之后呢，不久之后有人把我跟我妻子看我们年轻可爱呀，大概是，然后就拉到诗班里面去服侍。其实我五音不全，完全不知道是唱什么，不是我的长项。甚至若干年后有一次洛国教会请我去做 这个会议的主持啊，就是领会的人，哇，他们你知道有难一次做就没有第二次，因为什么呢？他们后来发现，哎，如明弟兄他的恩赐不在领会。有的人就是没有恩赐，那你说可以学？没错，有的人学是事半功倍，有的人学是事倍功半。我是后面那一类的人，所以呢，永远没有办法学好。不过，在服事当中呢，我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周啊，一周总共七天，对不对？那周我六次去了教会，哇！你说怎么可能六次去了教会？因为就有那么多的事跑到教会去。比方说吧，诗班他星期四晚上要在一起聚开那个练唱，星期三晚上是教会祷告会，星期五不用说是团契活动，那星期天不用说是教会的礼拜，这已经就四天了，对不对？那星期六刚好要同工早上开会，所以又去了一趟，对吧？然后同工开完会不说，晚上又还有一趟另外的聚会，所以又从家再跑一次，星期六跑了两次，所以六次，不是六天，六次跑到教会来。那一周，你说这样是很爱主吗？我告诉你，能可以跑的时候这样跑是应该的，不是说你每一个星期都这样跑，每一个星期都这样跑也有点怪怪的，你又不是牧师，跑这么勤干什么呢？牧师当然是常常来教会，所以马大呢，每个教会都需要马大的人物。你知道没有马大的人物，儿童怎么办？场地怎么办？敬拜怎么办？探访关怀怎么办？主日学的教导怎么办？那些都没法做，对不对？传福音邀请人怎么办？所以一定需要马大的人物，所以有些教会呢为马大证明呢，他们就成立了马大团契，马大团契 Martha's Fellowship。 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团契？就是一些勤奋服侍的人，他们在一起彼此之间勉励，彼此之间来到主的面前，大家彼此充电，从主那里充电，这样的团契。所以如果你们教会你说，哎呀，我服侍的不够，我们成立一个马大团契，就是培养新一代的马大，能够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侍，很好。耶稣绝对没有否定马大他的服侍，真的没有否定，他只是提醒马大在服侍中端正一个态度。因为有的基督徒他服侍的多了一点，他有时就看人看不顺，你知道，服侍多的人就像在公司里面做事，对不对？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最后评分的时候，升级的时候，你升得比别人慢，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嘴巴会说，正在耍嘴皮子，耍嘴皮子，他升得更快，功劳拿得更多。虽然你这边功劳更大，我们都见过，这样世界上都这样的人太多了，寄生虫，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寄生虫，对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真的不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不需要寄生虫。公司里面不需要寄生虫，教会也不需要，教会不需要客人，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没有当客人，每一个人都是主人，都是神家里的人，这是圣经的启示和教导。那我们看完马大，我们再跳过来看这个拉撒路。他说，你想到拉撒路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在你脑海中？那个名字起的中文翻的不美好。拉撒路的意思就是神帮助，拉撒路就是神是我们的帮助，他是一个辩解 Lazarus， 我解释过以前。那拉撒路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呢？你前一章不是记载他从死里复活吗？所以意思就是他的身体不太好喽。对啊，他的身体不太好，他喜欢生病，病病牢牢一个人。他不仅他的身体不够好，而且他在所有记载的里面，在所有福音书记载的里面，他没说过一句话。马大有话，玛利亚有话，他一句话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一想到拉撒路就想到我自己，因为我小时候正是这样的人，身体病病牢牢，沉默寡言，哇，经常生病闹病，在农村里面，这个一下这个发烧了，两下另外 又生病了，然后也没什么话，到了小学三年级都没什么话的。老师后来跟我分享，同学也跟我分享，他说：“你现在已经当传道人了。”
传道人也要讲很多的话，他说你以前在小时候完全没有话的，你下来放下课铃一响，你出来需要上厕所之外，然后就回到教室的那个进门的门口的门背后，那黑板跟门之间就自己就躲藏在那个角落，也不跟人说话。哇，上帝在天上说，你看张明现在是那样，我要把他改变成一个传道人。Yeah， 上帝都做得很奇妙的，我告诉你，别看他是那样，那是一句话都没有，也不跟同学多说话。然后上课铃再一响呢，又从门后面，别人都从外面进到教室里面，我从门的后面挡住，然后进到乖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没有话的，没有话的人，拉撒路这样，拉撒路身体不好也没话。哇，我说拉撒路这是 my body my kind of guy， 这是拉撒路。那我们下面看玛利亚，玛利亚这里用香膏抹主，不仅在这儿用香膏抹主，你还记得他在路加福音的那个记载里面，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主讲天国的道，对不对？然后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他的弟弟死而复活之前，他是来到，当他的姐姐跑回去跟玛利亚说，他说妹子妹子，夫子来了，耶稣来了，耶稣在城头来了，赶快去迎接他。然后玛利亚跑到耶稣的面前，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记得吗？那段记载，他求，他说主啊，你早在这儿，我兄弟就不死了。你知道人的信心都是有一定的大小，对不对？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他现在已经死了第四天了，都埋葬在石穴里面了，你要早点来给他按手祷告一下，他就好了，他可能就活过来，但是现在都已经死定了，不仅死定四天了，四天之后人的尸体都开始腐烂，对不对？你身上的那么多的微生物，跟我们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多十倍，至少十倍的微生物，他们就开始工作了。所以不要小看微生物，你活着的时候对你的健康很有影响。今天的科学家研究，微生物对你的新陈代谢、你的心血管，甚至对你的免疫系统跟你的脑神经系统都有严重的影响。所以从我们默克公司出去的两位很出名的科学家，刚刚有一位最近才加盟，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在纽约市里面，就是要研究肠道的细菌跟脑神经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呢，那些微生物就开始吃我们了。你不要心痛，本来就是微生物，它跟你活了共生了这么几十年，就等着那一天，你不要心痛。他活，你活得好好时，他也活得好好的。他有时给你搅乱，给你造成一些麻烦，你也健康不利。但是你终于有一天说行了，咱们全给你了，他就收了，照单全收，然后把你消化，然后让你回收，最后剩下只剩下一点骨骼骨头，连骨头里面骨髓都已经没了，你知道？结果死人，你没有看过死人的骨头？像我看过，在农村里面又跑出死人骨头来，那就那个样子。所以呢，你也不要太。他说：“哎呀，上帝好狠哦，让我们死得那么沉重，让我们死得那么彻底。我告诉你，不彻底还不行的。在整个宇宙里面，最多的就是氢元素，对不对？最多的就是氢元素。但是如果仅仅有氢元素，那我们的生命就无从谈起。所以，当你举目望天，我们星期五晚上讲星空夜雨，我们也提到，当你看见每一个闪烁的星星的时候，你的心都冒出一种感恩。为什么？因为在它的里面。”就发生着各样的聚变的反应，从两氢变成一个氦，然后再变成下面元素周期表里氢氦锂铍硼钽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加就等等，对不对？所以一下列合成，那些合成都是这样，刚好这样的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能全部是重元素也不能全部是氢元素，刚好这么多，在地上的最多，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在地上最多，在整个的宇宙的里面，我们所知道宇宙里面，在这里最多。所以呢，你我死的那一天，需要贡献出完整的贡献出你我身上的碳，给后世代所用。哪一天你身上的这个碳原子，然后被张三买去，从菜市场买去，他是愉快的吃了。我身上这个地方的那个碳原子，被植物所吸收，
然后又被猪所吃或者牛吃羊吃，然后有的人又吃了牛羊，然后就成为他们身体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快乐的人生的结局，所以不要想得太凄惨。当拉萨路，做一个科学家想死亡是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样的。当拉萨路他死了四天，身体开始腐烂的时候，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姐姐，他的二姐玛利亚跪在耶稣的面前求主，求主。所以玛利亚给我们的什么的信息呢？第一，他坐在主的面前听主，对不对？第二呢，他跪在主的面前求主。请问这里是在什么地方？他这个是在那天晚上，他又是在主的面前干什么呢？高主。你说他是怎么样？我相信一定是这里记载说，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这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但是你如果看马太、马可，他不仅仅不是这里记载的抹耶稣脚，他把打碎的玉瓶呢浇在耶稣的头上。你知道，当一个犹太男子然后他们的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围成一个 U 型的桌子，对不对？左右边一根桌子，边上一根桌子摆成一个 U 型，然后从中间的空档出来有仆人来把玛利亚、马大来把食物端上来。当耶稣他们靠在那个矮的桌子上这样靠着吃饭的时候，那马大要浇在耶稣的头上，他一定是，我相信是站坐才能浇嘛，对不对？不然跪着很难这样浇的，对吧？他一定是站着浇在主的头上，然后呢他再继续跪下来趴在地上呢，然后去抹耶稣的脚印，脚在靠近地上的位置。他两件事都做了，所以一方面他坐在主前听主，跪在主前面求主，然后这里的趴在主前面开始是站着主前面高主。这是玛利亚的三大形象，这是我们看见三大形象。他说一斤极贵的这拿大香膏多贵呢？下面已经有解释了，因为有人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意思就是说至少值30两银子了。你如果看马太马可的记载，他说30多两银子，意思就是可能还多一点点，肯定卖给谁了。30两银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是差不多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一个普通的工人他的收入，一年的收入，那是他的基本的价值。你想一想，一个女子她花了一年的收入，然后去预备了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然后在那一个晚上把它打碎浇在耶稣的头上，抹在他的脚上，然后又用头发去擦。我告诉你，在耶稣所有的传道的生涯的里面，没有一个细节是如此浪漫的一个细节，没有一个细节。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耶稣在井旁遇到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那也只是对话嘛，只是一些非常巧妙的渐入佳境的这样一些对话。但是在这里呢，整个屋里面满了香味。一个人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最基本的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客人洗脚。所以在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也发生洗脚的事情，对吧？但是如果这个客人够尊贵的话，他不仅跟他们洗脚，仆人跟客人跟主人洗脚，而且还会给他们用一些膏抹膏他们的，比方说他们的头啊，让他们头上有膏抹。所以当玛利亚做了这么一件很尊贵的坐在主的身上，你要记得那是一年的收入。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天哪，我们中间有谁，我自己包括在里面，愿意用自己一年的收入来一次性的，不是长久哦，一次性的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哇，我说这个是，我还得自己想想。后来因为今年我结婚30周年，在30周年怀孕快到的时候，就跟妻子就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现在30周年已经过了，还没想出答案来。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该这30周年怎么样给妻子买一个贵重的礼物，让她能够觉得自己爱她。
然后散步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喜欢钻石吗？”其实我自己心里舍不得买钻石的，因为我首先知道钻石那些石头不值那么多钱，在我的心中没有那么高的价值的。所以有人钻石商要花我很大的钱去买钻石，我知道我们那边有弟兄跟妻子买有1万、2万、3万，这个钻戒5万钻戒，有的女士花好几万的钻戒，就因为自己的先生有钱，所以买得起。那好。所以我有时候就在别的场合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妻子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她不喜欢那些石头的东西。后来我妻子知道我这样的说法，她扭头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的？”因为她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她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我就想着买什么，后来说要不要帮她买一部车啊，后来自己想狡猾买了一部车，可能是名义上是买给他，可能都注册在他名下，但开的谁开得多呢？也许我开得更多，因为要出去讲道啊，附近开车就可能用那个车开过去，更安全可靠的车。因为现在有一部车已经开了24.7万英里，另外一部车也开了10几万、10好几万英里，所以我说这个也许需要买一部车。他现在还在谈论要不要买，要不要用1年的薪水去花在太太身上。不过最近这个公司裁员，给了我们差不多1年的薪水，一年多一丁点的薪水。当然山姆大叔，据说山姆大叔眼睛瞪得非常大，他是在明年报税的时候他几乎要拿走将近40%的一部分。哇，山姆大叔这么厉害，上帝收只收1/10，山姆大叔太多了。所以我就跟妻子我说这个，公司的这个遣散费拿到之后，就当时给妻子了支票，其实根本不用给，因为它都是自动存到咱们银行，所以不知不觉就已经给了。所以我还在想，就是怎么样找一个机会表达对他的爱，就是一掷千金，你知道一掷千金的分量，你每次给一点点小东西不算的，啊，去度假呀，度一个星期假，或者到哪里去玩一玩也不算，因为那也没多少钱，所以呢。你想一想，一个人，一个你身边中什么样的人值得你一掷千金？值得你一掷千金？我后来反复回想，发现只有一次做过一掷千金的事，就是什么呢？刚来美国读书，31年前，85年，从系里面拿到第一张支票的时候，第一张支票不多，300多块，大概是，我看一看，300。半个月发了差不多这样，但300多块几分几钱，我把那张支票存在我的银行里面，我银行是用10块钱开了一张支票，我人生从来没有这么从那么低的起点开始。跑到银行去开账户的时候问他说多少钱可以开一张银行账户，他说你有多少钱？我说我有10块钱，他说10块钱也可以开，开了一个账户，然后把第一张支票存到里面之后，然后就决定开出同样数目的不多不少300几十几块几分，就寄到武汉我女朋友的时候还没结婚女朋友的那个地方。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知道要把我人生的第一张支票要献给我最爱最爱的那一位。你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上帝喜欢投身的，为什么要献头身子，为什么要你的地的土产要是头粗俗的果子。你知道上帝在天上他看一看，上帝手上抓了很多的糖果，他说看看给他那个第一个糖果的时候他给谁，假如是你爷爷，给爷爷吃一点好不好，爷爷吃点好不好，你知道小孩子挺乖的，他手上拿2个糖果，要不要给爷爷吃呢？一算给爷爷给了之后就只剩一个了，对不对？然后就很狡猾，小朋友说爷爷你尝一尝，你舔一舔，然后爷爷舔了之后再继续自己把它吃完，这样剩下的大的分量。有时候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也差不多像这个样子。上帝啊，你给了我这么多，我给你一点点，给你一点点，你看叫我宣道的基金啊，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的生活的需要啊，教会的关怀啊等等， 开一点点，你知道咱们基督徒有时算得大的挺响，挺精的，比世界上人一点都不压于世界人之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很爱上帝，把你最好的那一份给上帝，最好的那个就是你最心痛的、最喜欢的那一份，第一份。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很看重初恋，
初恋
就第一个恋人。如果你的初恋就是你现在的所爱的，那你真的是幸福的人。如果你的初恋已经是别人的爱人，我不能说你是最幸福的人，但是呢也是够幸福的，因为你现在有你所爱的，你也被爱。当玛利亚她用一斤极贵的这拿大香膏抹耶稣，浇高耶稣的头，抹耶稣的脚，利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你知道这是何等？耶稣不是一个人吃饭，耶稣接受玛利亚的膏抹的时候，是他的门徒还有这个拉撒路，对不对？还有马大，还有他们的家人在场。所以，当玛利亚单单坐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周围的那些人是什么想法。犹大的想法我们已经知道了，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约翰记载的时候只把犹大单挑出来，但是你知道马太跟马可说的比这严重，他说有几个人说，所以根据两处的故事结合起来，意思就是说大概是犹大第一个发言的，然后其他人也附和着说是啊，太昂贵了，其实说出来就是被浇在自己头上，被抹在自己脚上，太昂贵了，这么枉费，还太不值得了。就跟我一想说，哎呀，那个钻戒太不值得了，但是真正的意思不在那儿，真正意思是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花费。所以现在还在挑战自己哦，所以要不要给妻子做一个什么样的表示还没想好，也许圣诞节的时候可以想好，我30周年已经过了。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来死，因他是个贼，又常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耶稣的12个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财政部长，有一个人是管钱的，虽然他们钱不多，但是他管钱。但是照这个说法，犹大可能是左口袋的，那是公家的，然后从左口袋变到右口袋，那就是私家的。这种事情今天世界上人也玩，对不对？不然怎么叫贪污呢？那就是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嘛，从公家的拿到私家嘛。犹大也是这样，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哇哦，你知道再等6天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他说他用香膏打碎来膏抹我，是提前为我做安葬的事情。因为犹太人他死的时候，他会从头到脚跟他用香膏抹一些香膏或者是其他的香料，然后用裹头巾，用布啊，比方说白布，把它裹起来，从头然后裹到脚，然后把它放到石穴里面，让它在有香料的环境，是因为尸体会腐烂发臭，所以如果有香料的环境之中呢，让它在那里慢慢的烂掉，烂到只剩下骨头的时候，比方说好多月过去了，那具尸体只剩下骨头了，然后他们就把那206根骨头捡起来，咱们206根骨头捡起来，然后放在一个罐子里面，然后封上盖，贴上印，说这是张荣民的，张荣民写他的名字，你的骨头。所以以前不是在考古的发现，突然说那个有一个，他说 Jesus son of Joseph， 你还记得有这样的，他说约瑟的儿子耶稣，他的骨头带。我想那肯定是不真的，你知道为什么不真吗？首先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根本没有烂到骨头，他第3天就复活了，没有烂到只剩下骨头，然后被瓶装嘛，所以肯定不是。那个耶稣是谁呢？那肯定是另外的耶稣，因为犹太人很多人叫耶稣的。最近有一个教授，西班牙的教授，我跟他写信的时候我不好用他的名字，因为 first name 就是耶稣，就用他的 last name， 说
professor so and so， 然后在我们那边呢，在我隔壁的，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公司了，他的第一个名字也叫耶稣。哇，我说你也是叫耶稣？最近去西班牙去看我儿子的时候，跟我太太，然后在我们最后的晚餐，真的是最后的晚餐，因为第二天就飞走了。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招待我们的那个招待，哇，他的名字就是耶稣。我怎么知道他是耶稣？因为他在他的右鼻上啊，就写着 Jesus。哇，我说这个是，我还很好奇。我说是因为你信耶稣，所以把耶稣刻在这个手臂上，还是他说他是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叫耶稣 ，Jesus。耶稣说：“玛利亚这样行是为他安葬之日所用的。我告诉各位哦，在人类历史当中，公元33年3月28号那天晚上，在天国的君王在要受难前的6天，人类救主天国君王受难前的6天，上帝精心的安排了一个人，一个女人，用一个很不经意的举动，完成了人类历史当中罕见的空前绝后的一件事，就是借助一个女人的膏香膏，膏抹了天国的君王，人类的救主。你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突然间的一个想法，不是今天的想法，是几个月前、数月前，也许一年多以前就想到了，也没有从圣经的学者那里得到启发，是我突然间读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说天哪！先知、祭司、君王在旧约的里面，全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去膏抹。也许 take it back， 也许在四世纪里面，也许在四世纪里面有一位底波拉 ，yeah， 也许有这样一个例外。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在耶稣，天国的君王、上帝的先知、人类的救主，他自己是大祭司，他却被一个女人玛利亚。在一个玛利亚自己都不经意，可能都不明白的举动中，他完成了这样一个高昂的实践。6天之后，他就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这里没有说，约翰福音记载的更精简。那马太马可他耶稣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天国的福音传到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要述说这女人的作为。”哇，你知道我传道刚才。故事提到20年，我传了19年都没有提这个女人的作为，直到大概一年前，过去的这一年，我才突然想到，我说，耶稣说，天国的福音无论传到天下什么地方，都要述说这女人做。我说怪哉了，我每次传都从来没提这件事情，那明显违背耶稣基督的教导，对不对？传了19年都没有好好提，认真的提这个女人事情，所以。当你们牧师邀请我再来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提了，所以就今天用用这段这个宁为玉碎。为什么叫宁为玉碎这个题目呢？你想想，玛利亚她为什么会愿意膏抹主？一定是有两个条件要满足。第一，她一定要认识到主是何等尊贵的主，就是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对不对？全名。那只有当你认为主是配得主是够尊贵的时候，你才愿意做上第二步，就是你愿意付上一些昂贵的代价。这两方面是左右手。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位天国的君王是无比尊贵的时候，你才愿意付上那些看在人看来是昂贵的代价。所以最后作为结束，我知道我还有2分钟的时间。在去年1月份，在叙利亚那边有一个美国从 Arizona 过去的女孩叫做 Kayla J. Mueller， 她20多岁，她就失去了她的生命，在 ISIS 在之前两年大约2年前的一个夏天，她在做慈善援助的时候，她在驱赶公共汽车的路上被恐怖分子绑架，然后呢她在那2年期间受了各样的凌辱，但是在最后我应该是约旦国王决定要去派，因为他们的有一个空军
有一个飞行员被 ISIS 在一次轰炸中飞机掉下来，被他们抓了，活活的关在铁笼子里面烧死了，你还记得那一幕吗？所以越南国王就决定去派他的飞机去轰炸，在那次轰炸的中间呢， Kilaji Mueller 他大概是在那次中被炸死了。那 Kilaji Mueller 26岁的女大学毕业才4年，他就已经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在他的写给家人的书信里面，他说有人在自然界中的美中，比方说找到上帝，自然界里面找到上帝，有人在教堂找到上帝，他说我是在人类的受苦之中找到上帝，我是在人类的极大的苦难之中他发现上帝的怜悯慈悲。她是这样一位女士，她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告诉各位，除非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无限尊贵的主，除非你认识到他是来到人间为你我来舍身流血，无限尊贵的天国的君王，高天的大祭司，不然我们不要说香膏抹主，不要说把这么昂贵的都献给主，我们也不愿意委身来到他的面前。你知道耶稣基督看我们最宝贵的还不是那一瓶香膏，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在那个香膏之前，那个举动之前，一定有什么，你的心要归给主。除非你的心归给这位至尊，你的一生所有来跟随他的主，不然你永远不会明白福音的真理。所以最后我就留给大家这句话，除非你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无限的尊贵，他为你舍身流血赐给你永远的生命，不然你不会轻易的把你的生命全部交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快的问我们中间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在过去的两天之内，你说今天最后正道的这一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主，因为我认识到主是这位何等尊贵的主，他为我舍身流血，也为我永远的生命从死里复活，要带我走永远生命的恩典之路。你我愿意，我给你这个机会，你愿意吗？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没有？在今天最后这个早晨，感谢主，上帝要祝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最后这个早晨，你说主是无限尊贵的主，他配得我命，我的所有？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哪一位？天父，我为刚才举手的那位姊妹感谢你，愿你祝福他，让他的生命被扭转，成为像玛利亚这样尊主为大，为主桌下做昂贵摆上的人。也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基督徒仰望主，让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为他一致委身到底，至始忠心，也为他的福音在这里尽心竭力传扬他，也为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在这个地上活出来做他美好的见证。也愿你恩待我们中间其他还没有决定信靠你的主的那些朋友们，让他们的心有一天也被恩感接受主的怜悯跟拯救。奉耶稣的名，阿门。